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来分享神的话语。约伯记42:1-10，找到了，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起，弟兄们来应，最后一节我们用同心合意的来读。约伯回答耶和华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发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发、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约纳约伯。约伯问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感谢主。
谢谢艾文弟兄，愿神赐福神啊。没有这个胆量了，但心里面总会有一个想法，对不对？
主内中国同胞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李执事已经将我今天晚上所要传讲的大纲啊，都告诉了你们。是的，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想议论神这个题目。再一次的翻到约伯记，约伯记就在诗篇的前面啊。约伯记第42章，我们来看第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让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晚上您又把我们带回到神你的家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主您的话语。我们知道，若不是主您的怜悯，若不是主您的引领，没有人能够来到您的面前。今天晚上我们要感谢神灵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神灵的话语，特别是在议论神您本身的这件事情上。神啊，我们得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所传讲的都合乎主您的旨意、主您的心意，也让讲的与听的同样的蒙神灵的圣灵的引领，需要鼓励的求主鼓励，需要责备的求主责备，也求主的圣灵借助您自己的话来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洗净，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您的面前我们是完全的不配，都是主您的怜悯，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能。因此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将这段时间恭敬的放在神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上一回我有跟你们提到有关于叶伯啊，有关于叶伯的事情，在叶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可以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位叶伯，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因着他敬畏神，神赐福他，直到撒旦魔鬼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他，认为是神的手在维护的他。如果让他面对苦难，撒旦相信叶伯肯定会拒绝神，甚至是会咒诅神。那神就许可撒旦的手在叶伯的身上，除了不能加害他的性命。跟我们看到的就是叶伯在一夜之间，他所有的产业归于乌有，他的那幸福的家庭也面临着家破人亡的悲剧。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同样一天、同样一个时候，全部都死了。而且叶伯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我们说世纪的绝症，全身流着血水、脓水，痒，痛苦难当。我想没有一个人比叶伯更清楚他自己所面对的痛苦。而他的妻子也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拒绝神吧，死了吧。意思就是说，你要拒绝神，你要咒诅神。就在他的苦难期间，有四位算是和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先后和他谈论神，议论神，特别是针对叶伯所面对的苦难。当时的叶伯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叶伯是处在流泪谷的低谷，当时的叶伯正面临他一生中最悲痛、最悲惨、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四位朋友就来到他的面前来议论神，议论神本身，以及议论神和叶伯所面对的这绝痛的苦难的因由、的缘由。在叶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七节说道，耶和华对叶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这以利法呢，这个人是他的四个朋友，这四个谈在议论神的四个人当中的第一位。在第七节说到，神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也就是说，虽然有四个叶伯的朋友来，他到他的面前来议论神，但神却只向三个朋友，只向叶伯的三个朋友向他们发怒气。为什么不是四个呢？ 我们是有理由相信，因为第四个他所议论神以及神的事情较贴近，虽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却贴近神的心意。我想是因着神的怜悯，所以神没有将他的怒气将要发在这第四个朋友身上，而是指名道姓的要针对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说到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不轻易发怒，但是现在呢，神却向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议论神不如神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议论神以及神的事情、神的作为，他们议论的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而且更严重的就是曲解了神的心意，曲解了神的旨意。所以神虽然不轻易发怒，但是这个时候神却要向这三个人发怒，因为他们议论神不如神的仆人约伯议论神的事。第一位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以利法，以利法。那这个以利法呢，我们从约伯记第2章第11节这里说到，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在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他就是指着约伯，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那他们的出发点似乎是好的，他们知道约伯正面临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他们想来安慰他。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却是要面对神的怒气，因为他们的安慰，他们指着神的名，他们以为他们是通过神的名来安慰这一位受苦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让约伯知道他为何受苦，他们站在神的地位上想要揭开这个苦难的奥秘，他们想借此让约伯知道约伯受苦的事实。结果呢，惹来神的怒气。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人，就是以利法。以利法 他是一位寻求超自然力量的一个人，他是寻求超自然经历的一个人。我们看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对不起，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约伯记第十二节，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形象在我眼前，在我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再读下去，我们会更清楚的知道，他在告诉约伯，他有超自然的经历。他在告诉约伯，他常常听见声音，他常常看见那些影像，甚至是那些影像令人感到战惊，感到害怕的。如果是在夜深人静三更半夜的时候，如果我们谈论谈论鬼魔谈论鬼魔妖怪的时候谈论我上一回有告诉你们我有一位亲戚有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没有察觉到吗？察觉到什么呢？你没有察觉到有一个女的在跟着你长头发的，穿白衣的，哎呀，吓死人了。还记得我曾经跟你们提到那个时候是我的妹夫，这我的妹夫他不相信这些，所以他说那个女的那个长发的肯定是你的，对不对？那个长发的她美不美啊？她美还可以，她如果丑了我就怕得要命。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都是这些行走江湖的了，我们是混口饭吃的。但是这个人不同这个以利法他说的是真的，他常常听见声音。你知道有很多那些精神病患者他们常常听到声音的，但是这个人他不是病患者，但是他却常常听到声音，常常见到别人所见不到的影像、异象、魂游向外，这些都告诉了我们，他是一位宗教灵界主义者，灵界主义者。他寻求的是在上帝的话语的启示之外的那些经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他曾经提到他的一个经历，就是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的灵感受到他看见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盯着那位是谁大家都认为是主耶稣嘛，就主耶稣 盯十字架嘛，对不对？你知道马丁路德他的心里面他做出怎样的祷告吗？他做出怎样的回应吗？他说我不要这一位在我的意象里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不要这个耶稣，我要的主耶稣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因为那个很有可能是魔鬼所装成的光明的天使。你知道吗？魔鬼最邪恶的地方不是因为他能够让你害怕， 不是因为他长得难看，乃是因为他很多时候都能够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这就是他邪恶的地方。所以马丁路德说，我要的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中国同胞们，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 启示的这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我们 并不需要去借助其他的影像来认识主耶稣，我们可以借助阅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 借助和那些敬虔敬畏神的人一起的来研究明白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就可以从里面看到了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他是怜悯人的神，他也是责备罪恶的神，他的作为他的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不久之前我去了印尼短宣，结果去了一个家庭，那刚好这个家庭他们是或者是刚接受主。那次我去的时候，那个家主就拿了一个十字架，拿一个十字架，然后就对牧师说：“牧师啊，请你帮我祷告，因为他要挂上去。”挂上在他的家里啊，为十字架祷告？难道牧师为十字架祷告过？好像你们呢、姐妹们你们很喜欢的，不要说姐妹了， 有一些弟兄也很喜欢啊，带十字架。牧师没有了，我没有带十字架了啊，无论是木的也好了，金的也好啊，银的也好啊，我都没有带那个十字架。带十字架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啊，如果你要牧师帮你祷告，让你的十字架开眼的、开天眼的话那是不行的，没有这一回事啊，没有这一回事啊。我们纯正信仰的，我们不相信十字架能够开天眼的。然后魔鬼来的时候，哇，戴在你身上的十字架就会发光，就会驱走魔鬼，没有这一回事。就上帝的话语的能力，透过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什么是神的大能呢？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什么是福音啊？上帝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就立刻对那个教主说，我们为你们全家来祷告，我们为你们全家来祷告，而不是为了为这个十字架来祷告。你也 别以为把你的圣经当枕头这么睡你就能够有更好的睡眠然后让上帝的话要进入你的梦中，这些都不符合圣经这个以利法呢，他就是寻求这个灵界的，所以他来到约伯的面前，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属灵的那种超自然的经历，他告诉约伯：“我听得多，我看得多，我听到这些声音，这些声音跟我怎么讲？说你约伯啊，你之所以受苦，你之所以苦难，是因为你犯罪了。”哇，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约伯他面临这些苦难，是不是因为他犯罪呢？不是啊，是因为一场的难以想象的，我们常人难以明白的一场的属灵的战争，是神与撒旦之间的一场的战争。你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因为他是神。但是这个人却以他的属灵的经历来到约伯的面前，然后就站在神的位置上来 指责约伯。所以神的怒气向这样的一个人发作，因为他所传讲的不是出自于上帝的话语，他的灵从哪里来？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灵，那这个灵从哪里来？就是邪灵，出自于那恶者。所以神向这个以利法发怒。我们尽快的来到第二个人，就是比勒达。比勒达就在约伯记第八章第一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这个人呢，他来到约伯的面前，他告诉约伯：“你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之所以会落到那种的下场，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是因为他们遭遇到报应。”同时他也针对约伯：“你要说到几时呢？你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你看你现在，你那么的苦难，没有一个人的苦难像你那么的苦，为什么你会面临到这种的地步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呢？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一定是你犯了罪。”他所说的似乎是对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知道啊。但是他却同时以自己的认为约伯家破人亡是因为约伯以及他的孩子们都犯了罪。那我们都听说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可能是种豆得瓜，种瓜得豆，对不对？我们所认为的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行善积德，那你肯定能够修成正果。就好像我常去印度，很快的下个月我又要到印度去。我所接触的多数是印度的平民，我以及在印度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一直的要他们向孟买甚至是普内的那些平民，向那些平民传福音。而照我所知道的，就是那些处在水深火热的贫困的那些非常传统的那些印度人，你知道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吗？他们认为今天的我为什么处在这么的贫困，需要面对这个生活的这辛苦，是因为我的前世我肯定是犯了罪，我今天之所以那么凄惨，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前世是杀人 放火，得罪了神，所以我今生啊，我来到那样的地步，是为了什么？为了赎罪，赎罪。所以很多处在这种观念的这些贫困的这些印度人，他们很认命，他们认为这是我今生的赎罪，我愿意，我认命，我要赎罪，希望我的来世我会升级，然后再来世再升级，这样的轮回升级，然后脱离那个卑贱人的地位，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人上人，这是他们所相信的。就好像这个比勒达，他算是一位宗教的律法者，就是你要行善，你行的善越多，你接近天堂就越有条件的，而你所受的苦，特别是业薄，你所受的苦难都是因为你和你的孩子们犯罪，这是罪咎由自取。这个就是我们华人所认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候未到。你要面对阎罗王的审判。但是约伯告诉他，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有饶恕的，他都不能够听进这些，因为他是一位宗教律法者。所以为什么神说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议论我的说的是，你们说的不是，因为你们说的不正确，忘了，很多人忘了，别的他忘了，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有慈爱的，神是饶恕人的。第三位，也就是神发怒的第三位，这个是一个较年轻的，叫索法，在第十一章，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二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那这个年轻人，我们知道年轻人就是冲动，年轻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年轻人就是常常目中无人。这个年轻人他来到约伯的面前，他一开口他就针对约伯，他说，你约伯，你多嘴多舌，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约伯想要告诉他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赏赐的是神，拿去的也是神。约伯他要把他心中关于神的事情，他所了解的关于神以及神的事情讲出来，但是却被这个人认为你是多舌多嘴。那其实这个人讲的没有错了，我们做人是不可以多嘴多嘴多舌。一个人有几个嘴啊？多少个？一个。一个人几个舌头啊？一个。如果有某个人说，哎，你不要多嘴了，哎，我一个嘴，我哪里多嘴呢？看来看去没有啊，我一个嘴而已啊。那是指的什么？ 那就指着你好管闲事啊，天底下不关你的事你都要管有啊，是有这样的人啊，外面里面都有啊，教内教外都有这样的人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安静做正经事啊，我们要好好的做神所交代给我们的，不要多嘴啊，而且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嘴多舌呢，舌呢是指的什么？传呐、啊，啊，传呐、啊，不传福音啊，但是却传很多很多是非，讲人的是非、啊、所以这里说啊，多嘴多舌，这个人哈、啊，这个年轻人他就对耶伯说：“你多嘴多舌，你明明是啊犯了罪，你的家庭啊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家破人亡。”你受苦啊，这是神给你的处罚，这是你的报应，因为你没有照律法去行，现在你还要辩论，还要争论，所以他说，叶博士多嘴多舌，其实多嘴多舌是谁啊？其实是他本身，其实就是 说法本身。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宗教教育主义者呢？因为 他所讲的都是人所设立的教条。就在圣经，为什么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为人立下了很多很多不应该有的重担，立下了很多很多的 这些条例要人家去遵守，但自己却遵守不了，而且那些条例根本都不需要去遵守的。所以给我们看到了，就是神也像这样的一个人发怒，神也向宗教教条主义者发怒，因为神是要我们人去认识他，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怜悯，认识他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义，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现在有这样的宗教教条主义者在告诉我们，你要行善，你要积德，你要多多行善，你要多多积德。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行善，我们需要积德，那是为了什么？为了为主做见证。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要行善，应该要伸出我们的援手来，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这些所谓的宗教教育主义者就是说，你要行善，你要行善，那你就可以得着天堂，那是很符合人的心，但是符合人的心却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得着拯救。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连审判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官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这个耶稣有犯了什么罪。那为什么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一个没有罪的人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这是一个奥秘，这是神的救赎的计划。神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挪去咒诅，担当我们的咒诅。所以当主耶稣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父啊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呢？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呢？那是因为
他背负了我们的咒诅。本来该咒诅的人是我们这些世人 得罪神的人，但是现在耶稣基督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他成了咒诅。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就成了，那是指的什么？那是指的说神的公义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我们真的认为有人可以靠自己在神的面前公义吗？那个人是谁？没有了。那个人是谁？有可能是我吗？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唯有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叶伯那么样。那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叶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五节，这是叶伯说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那叶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着他在富足的时候，还记得吗？他本来他曾经富足，他富足的时候，他风闻有神，他对神的认识是在他富足的时候。现在呢，当他一无所有的，而且处在最悲惨的阶段的时候，他还能够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也就等于说，因着苦难使到叶伯更加的认识神。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苦难不一定能够帮助到我们，苦难不一定能够帮助到我们，甚至是苦难能够使到我们更加的离去神。今天我们都很好，样样都很好，忽然有一天你也像叶伯那么样，一无所有，全身染了疾病，我想不至于这么凄惨呢，但是这个层次不同罢了。如果你 来到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你会拒绝神，不要信耶稣了。信耶稣，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耶稣来的？这个神到底是什么神来的？ 我越相信他，我越多麻烦，我越相信他，我今天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本来还蛮健康的，现在我信了主耶稣基督过后，很有可能几年过后，哎呀，我有病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我的家庭出乱子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所以说苦难不一定能够帮助到你。但是如果我们像叶伯那么样，在苦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还有没有在那边？对叶伯来说，经历了苦难过后，他从苦难一开始，直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神没有拒绝他，神没有放弃他，神还在看顾他，神比任何人都爱他。这个就是有时叶伯他自己 也搞不清楚了，为什么我那么敬畏神？为什么我会落到那个地步？为什么神要这样对我？那这个是人的软弱所会 发出的那种的失望的原因。但是叶伯有没有离开神？他没有离开神。叶伯有没有咒诅神？你还记得吗？他的妻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说：你拒绝神吧，你咒诅神吧，去死吧。但是他没有啊，叶伯没有啊，他没有那么样。 甚至是 他在很痛苦的时候，就好像 有很多人很痛苦的时候 就怎么样，从高楼跳下来一了百了，他以为他这样 就是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基督徒，你不要以为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面临疾病的时候，你想要早点上天堂，所以你从高的地方跳下来，恐怕你有难的，恐怕你有难的。因为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叶伯他没有啊， 虽然他有他的软弱，在苦难中都有软弱，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苦楚，难言的苦楚。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望着天啊，就好像叶伯那么样，他说望着天望着地，希望人家来同情他了解他，不是因为他犯罪，不是因为他得罪神，不是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些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都不是带给他真正的安慰，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神。所以他说我风闻有你，在富足的时候风闻有你，现在呢经过苦难过，他说我亲眼看见你，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怜悯，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看顾。这个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但愿我们也从来看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 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会发生在我们家庭的，会有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向约伯看齐，他看见了神，他看见了神的恩典，他看见了神的眷顾，他看见神从来就没有离开他。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会来到一个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约伯，记住约伯所信靠的这个神。所以神说我的仆人，他称约伯是我的仆人，我所悦纳的仆人，我所喜悦的人。这个约伯是神所喜悦的人，因为约伯以前风闻到神，现在他是亲眼看见神，听亲眼体验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过后他的反应怎么样呢？他恨恶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怜悯。这个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后来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还为他的这三个本来被神所发怒的朋友来祷告，因为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那里为这里献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可以给我们看到就是约伯他处在水深火热给这三个朋友攻击到 那种地步，他的心还为他们祈祷。可见约伯真的是一个被神所悦纳的人，无论人怎么样的伤害到他，他在神的面前他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祈祷。愿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与其说透过约伯的苦难揭开了苦难的奥秘，不如说神在人的生命里的主权是不容置疑和不容挑战的。我们要记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你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同样的接纳你，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来低头祷告。今天是圣餐主日，那我们一起的来祷告。